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2023十大新闻回顾特别节目。今年世界风云变幻，喺岁末年终之际，希望之声制作咗十大新闻，同大家一起回顾喺跌宕起伏嘅一年当中，发生咗边啲重大事件。喺节目开始之前，我想介绍一下三高代谢宝嘅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嘅制作理念，佢话购买咁样嘅产品让佢非常安心。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嘅能力。呢一款产品以独特嘅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嘅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嘅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人痴呆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谢宝四个月之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都变好了。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不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之后都有显著改善。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查询健康520官方网站。下面先看第十条新闻。2023年中共政府发布一系列经济数据，反映国内的投资、消费、工业等出现全面崩溃。12月7号，国际权威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并警告中共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房地产行业危机等正在加深。时评人颜常欧分析指出，中共的智囊外交和地缘政治紧张，国内管控森严，必然造成私企倒闭、外资撤离、企业关停，造成失业减薪成风，失业减薪造成消费低迷，消费低迷又造成投资萎缩，投资萎缩又导致失业更加严重，危机就是这样叠加循环牵连而成。12月1号，中共副总理何立峰领导的中央金融办和中央金融工委联名在党媒求是网首次发布文章，其中强调中共领导。华裔经济学者李恒清认为，讲白了就是中国金融系统都变成了以党为核心，是为后续大规模倒退到计划经济做准备。著名财经博士格隆谈到中共目前的经济危机时话，人流、物流、资金流是经济发展的三大核心，当今的中国已经基本归零。12月中旬，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后，多名财经大 V 相继遭到禁言，显示经济评论已经成为中共新的敏感话题。专家认为，中共内控同收紧舆论表明，中共经济已经进入天怒人怨的阶段。今年最后一次发布的青年失业率数据高达 21.3%， 创下历史纪录。北大学者张丹丹指出，根据他的研究，今年3月中国青年失业率的最大值达到了 46.5%， 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另外，中国各地在今年期间灾难多发，今年8月北京河北出现致命洪灾，当局为了保住洪安，摧毁堤坝，大量灾区居民在水灾当中失去亲人。12月甘肃青海发生 6.2 级地震，中共官媒报道说，造成131人死亡，过千人受伤，和150万房屋被摧毁。中国各种自然灾害在前三季度造成了大约9000万人次受灾，275万1千人被紧急转移安置。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 9,714.8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为3,082.9亿元，而这些官方数据亦都被认为遭到明显低估。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大量中国人加入逃难队伍，在中国的走线大军当中，有很多全家出动的家庭，还有对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经济环境不满的民众。他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进入美国，有民众穿过危险的中美洲雨林，经墨西哥抵达美国，成为成千上万从中国走线运美的偷渡客。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柳芳礼的采访报道。美国国防部12月15号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对台湾的讯安系统作业维持军售案，价值大约3亿美元。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律蝉12月16号表示，这个是拜登政府任内第12度宣布对台军售，亦都是今年第4度宣布对台军售。这个是拜登政府任内第12度宣布对台军售，亦都是今年第4度宣布对台军售。今次军售项目的讯安系统作业维持，可以提升台湾国军联战指挥管理系统效能，有助于国军掌握共同作战图像，执行防卫作战任务。台湾总统蔡英文4月访问中美洲友邦过境美国，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4月5号在加州见面会谈。麦卡锡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强化台湾的国防实力。5月3号，美国25间国防企业同美台商会成员所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台湾，讨论台湾的国防装备问题。同时，美军还派了上千名教官前往台湾提供短期培训，教台湾军人如何使用美国武器。美台5月18号宣布初步完成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之后，6月1号正式签署首批相关协定。这个是台美经贸关系历史上标志性的里程碑。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明年1月举行，执政的民进党推出的候选人是赖清德，在野国民党推选的是侯友宜，民众党是柯文哲。台湾民调持续显示，赖清德的支持度独占鳌头。10月中旬，国民党和民众党开始商讨整合联手应对民进党，但没成功，亦都暴露了中共幕后的干预和操作。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15号表示，中共干预台湾选举无所不用其极，萧旭岑受命先到北京听旨，马英九领旨之后照办。对此，旅居加拿大的时评人李一平分析认为，柯文哲曾经多次前往大陆，可能被中共国安设陷阱捉到把柄，留低证据。萧旭岑今次到北京，中共将证据交咗俾萧旭岑。有台湾传媒认为，今次两个在野党的整合同中共在背后操作有关，中共正在想方设法在幕后为国民党执政提供帮助，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努力扶植一个亲共的台湾政府，但是效果甚微。台湾大选，很多投资大陆的台商被中共胁迫政治表态，因而开始了布局全球的 B 计划，为自己留出后路。台湾青商会会长陈贤表示，台海紧张局势已经催动台商启动全球布局的 B 计划，越来越多台湾新创公司正在寻求科技转型的传统产业开始向海外发展，将资金和研发中心移往海外，为自己提供生存保障。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李仲的采访报道。港版国安法实施三年来，港府不断加码打压香港的民主自由，法制遭到全面破坏。业界形容，原本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已经成为国际金融遗址。最新的港交所数据显示，同今年1月的高峰相比，恒生指数今年已经累计下跌了 28%， 是今年全球表现最差的股票指数。数据仲显示，继去年49间香港本地证券经纪公司关闭，创下有纪录以来最多之后，今年又有30间香港券商倒闭。与此同时，香港 IPO 公开募股亦都遭遇了自2001年来表现最差的一年，华尔街银行因为香港首次公开募股锐减而进行裁员。今年9月21号，香港股市持续下跌，有四川网民在新浪微博上传香港股市走势的截图，并配发文字话，将国际金融中心变成遗址，这个是汉奸做的，点解咁坏？11月16号，有广东网民发博文话，香港建成世界三大金融中心花了100多年，成为金融中心遗址只花了不到5年。11月29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全票通过法案，撤销香港驻美国经贸办事处的豁免和特权。如果法案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可以导致香港驻美三个经贸办被迫关闭，香港经贸将会雪上加霜。有专家分析，相关法案意味着美国不再承认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如果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可能引发连锁效应，令香港在其他国际组织失去席位。 前香港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十二月一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香港以前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建立在自由和法治这两个基石之上的。现在香港没有了自由和法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当然就成为历史沉寂，内地网民都看到了这一点。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金子坚的采访报道。2023年4月，联合国预测印度人口可能在4月14号达到142,577,5850人，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由于印度人口结构的年轻化，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将会获得显著的人口红利。同佢嘅邻国相比，印度采取咗相对稳健嘅人口控制政策。1952年开始，印度采用提供生殖健康服务同鼓励减少生育嘅方式，并且夫妻仍然有选择权。当局嘅生育政策不再干涉公民自由。因此，从1981年至今，印度人口增长率得到控制，该国喺调控而非强制嘅基础上，实现咗更加健康嘅人口结构。在印度年轻一代当中，有一半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机会。相比之下，中共主导的强制人口政策失败，从70年代尾的独生子女制度带来的弊端，包括堕胎和对超生家庭的罚款，对中国人民的身心造成巨大创伤。尽管中共在2021年提高了生育门槛，但社会经济下滑，历年的强制措施导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畸形。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公民数量将会增加一倍以上，这样可能对未来的劳动力产生巨大负担。而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离心力，外资和台商已经在东南亚等地布局发展，为中共经济造成沉重的打击。同时，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性别比重出现失调，相比之下，印度的年轻人口男女比例更加均衡，而中国出现显著的男多女少局面。新德里尼克鲁大学教授康达帕利说，由于印度的平均年龄低于全球水准，这样有助于印度获得人口红利。他认为，借助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生产优势，印度现在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30年，印度将会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世界银行预计印度2023年的增长率将会达到 6.9% 左右，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五年印度的平均增长率为 6.1%。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柳丽芳的综合报道。中共今年同菲律宾海上冲突不断加剧，12月中旬以来，中共突然加大动作，出动11到27艘武装船只，进入有菲律宾军人驻守的仁爱礁海域，滞留达24个小时以上。外界解读，这个是中共即将发动武装攻击的信号，并执迫走菲律宾佐滩军舰同军人由中共占据，重则挑起武装冲突，想在海上同菲律宾打一仗。除了和菲律宾升级冲突之外，中共亦都升级了和日本的冲突。近期12月9号和10号，中共两艘海警船连续两日进入钓鱼岛海域，遭日本海上保安厅警告驱离。在外围还有两艘中共武装船只策应，摆出一副随时准备开炮的架势。中共安排一名中将罕见扬言不怕开战，首次直接叫板日本。外界认为，中共有意让全球燃起遍地烽烟，包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哈马斯同胡塞武装作乱，非洲就不停发生政变，南海就由中共自己点火。北京自认为这些都能够让美国疲于应对、疲于奔命、分散资源同注意力。可能有一日，中共就能够捉住一个空隙同机会，就能够突然进攻台湾，实现所谓的中国梦。另外，中共对外同西方为敌，对内实行维稳暴政，中国的人权状况比1949年要恶劣得多。发生在西藏地区、在维吾尔地区、在南蒙古、在满洲国、在现在的香港，独立思考的中国人渴望结束暴政。好多香港人、维吾尔人、藏人、法轮功人士和其他倡议团体聚集在三藩市和平示威，抗议中共暴政和停止活摘器官及迫害。 全美各地超过千名中国文化人权人士等组成嘅抗议人群，喺三藩市湾区嘅三个主要抗议地点抗议中共独裁暴政。习近平遭到史无前例嘅抗议，尤其系从1999年以嚟，有超过5010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习近平执政11年嚟，从2013年3月14号至2023年10月间，至少超过1000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最近3年，被中共迫害致死嘅法轮功学员人数比往年增多。有人认为中共嘅暴政令天地震怒，引爆咗目前中国嘅疫情，中国民众将会何去何从，又可以如何保命？对此，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话：，希望同胞喺大是大非面前，喺善与恶嘅面前，选择善良，退出中共党团队。当年发嘅毒誓要将生命献俾邪恶嘅党，呢个毒誓一定要抹掉，先至能够得到神佛嘅庇佑，先至能够躲过疫情。呢个系希望之声记者潘翔嘅采访报道。8月18号，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南韩总统尹锡悦喺美国举行三国领导人峰会，并联合发表大卫营原则宣言，宣布三国将会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地区嘅和平稳定。喺中共同北韩不断喺台海同东北亚升级军事挑衅之际，南韩同日本3月份达成历史性和解，日韩关系完全正常化。3月16号，南韩总统尹锡悦访问日本，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喺东京举行峰会。本次日韩首脑会谈达成咗多项重要共识，同意喺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进行广泛嘅交流同沟通。双方仲确认咗取消日本对南韩嘅半导体材料同其他物品嘅出口管制等。尹锡悦同岸田仲同意将两国间嘅情报共享协议完全正常化，以共同应对中共同北韩嘅挑战，维护亚洲以规则为基础嘅秩序。此后，尹锡悦4月26号又出访美国，喺两国达成嘅华盛顿宣言当中，南韩获得咗美国嘅核保护承诺，以应对北韩嘅导弹威胁。美日韩三方最终喺8月共同发表大卫营原则宣言，外界认为美日韩加强联盟应对中共同北韩威胁嘅亚洲小北约军事同盟正在形成。另外，日本福岛因为核事故之后产生嘅核处理水获得咗国际原子能机构嘅批准，8月24号开始逐步排放。但中共官方对此反应激烈，并喺国内大肆炒作仇日情绪，多个有关日本核电站处理水排放入海嘅话题持续成为中共掌控嘅新浪微博报道嘅热搜排行榜前10名嘅话题，仲放任小粉红攻击所有佢哋能够揾到嘅日本网站，无论系宾馆、餐馆、商店，都接到咗嚟自中国嘅电话谩骂攻击。不过中共官方却严格限制国内网络上的相关讨论，甚至屏蔽了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的官方网站及检测结论。公开资料显示，日本福岛预定排放的核处理水当中氚的年排放量将会控制在22兆贝克以下，浓度是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标准的1/7。而中国浙江秦山第三核电站2020年的放射性氚的排放量大约为143兆贝克，是日本福岛的 6.5 倍。前北京大学化学教授、目前旅居澳洲的独立时政评论人袁鸿兵25号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共炒作日本核处理器水排放是出于政治目的，日本和美国结盟，特别是之前不久美国、日本、南韩在美国举行大卫营领导人峰会，主要就是针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扩张和威胁，引发中共不满。以上希望之声记者李仲的采访报道。今年3月10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又在橡皮图章人大会议上连任中共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实现他的第三度连任。之后，习近平继续大肆进行党内清洗，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习近平亲信的秦刚，6月底从公众场合消失之后，各种传闻不断，尤其被传秦刚在担任驻美国大使期间泄密，和火箭军高层泄密关联，亦都有分析认为秦刚可能被卷入反对习近平的未遂政变，更加有美媒爆料秦刚7月在北京死于自杀或者酷刑。 另一位习近平一手提拔嘅亲信、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上任七个月，亦都喺10月24号被免职。官方至今冇说明李尚福究竟出咗乜嘢事，据传同火箭军出事有关。今年8月1号，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同政委徐中波被免职。此外，从各种渠道传出被查嘅仲有火箭军副司令员刘光斌、前火箭军副司令员张振中、首任火箭军司令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仲有消息爆出，今年7月喺北京去世嘅火箭军前副司令吴国华，实际死因系喺家中上吊身亡。此外，习近平今年对军队嘅清洗仲波及空军、海军、南部战区、北部战区等几乎所有战区同军队部位嘅高层，被失踪嘅军队高官可能就有70多人。中共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10月27号凌晨喺上海传出猝死消息，死因疑点重重。官方为咗淡化事件，快速处理咗李克强后事，并严格压制网上评论。与此同时，国内多地却涌现民众献花悼念人潮。有分析认为，民众借悼念表达对当局嘅不满。从10月28号开始到31号，民间嘅悼念活动散至全国20多个城市。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黄河对海外传媒大纪元表示，李克强之死在中共官场造成人人自危的冲击，对未来政局亦都将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细身方真玉的采访报道。2023年世界战乱不断，以哈冲突爆发，俄乌战争持续，华格纳兵变，普利戈津坠机身亡。作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效应，芬兰迅速成为北约第31个会员。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代号阿克萨洪水的恐怖突袭，向以色列境内发射至少5000枚火箭弹，大批枪手闯入以国境内开枪和挟持人质。以色列方面大约1200人丧生，240名人质被劫持，绑架攻击事件震惊全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牙还牙，随即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目标发起代号铁剑的行动。这个是事隔50年之后，以色列再次向哈马斯宣战。截至当地时间2023年底，以哈本轮两个多月的冲突已经造成双方18000多人死亡，加沙60%人口流离失所，人道主义灾难深重。国际社会呼吁双方停火止战。随着以哈战争升级，美军从海陆空同时加大了在中东的部署，美国亦都快速供应武器给以色列。美国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防长奥斯丁以及国安顾问沙利文等先后到达以色列力挺，并在中东进行斡旋。虽然期间曾经停战7日交换人质，但到12月底以哈战争仍然继续进行。俄乌战争方面，随着开战将近两年，双方都消耗巨大。乌克兰的反攻进展亦都强差人意。乌克兰以援助延迟为由，将反攻时间推迟到6月，最终只是从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的不同地点收复了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样使美欧支持乌克兰的热情在2023年下半年有所下降。不过，乌克兰对俄罗斯腹地的敏感和重要地点发动了广泛的轰炸，其中包括俄罗斯海军舰队基地、莫斯科及克里姆林宫大楼。令乌克兰自豪的是，在乌克兰满足落实了多项条件和要求之后，欧盟同意和乌克兰启动加入欧盟的谈判。而俄罗斯在艰难攻占巴赫穆特之后，亦都没有取得更多实质进展。根据一份被解密的美国情报报告，去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俄军的伤亡人数至少已经达到315000人，占开战总人数的 87%， 损失的大量士兵和装备更加使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倒退了18年。作为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后续效应，芬兰2022年5月18号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交入会申请之后，在北约成立74年之际，2023年4月4号正式成为北约第31个会员，完成北约史上最快的入会流程。这一使北约和俄罗斯的陆地边界扩大了一倍，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引人注目地改观，声称要阻止北约东扩的普京发起的战争，促成了北约东扩。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中华的综合报道。 2023年世界政局风云变幻，但乱中有序，美欧及盟友合力抗共仍然是全球主轴。12月22号，拜登签署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同时，将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列为海外敌对势力。2023年，美国为全球整体提升抗共战略竞争优势，增强一体化威慑力度，重申对印太条约盟国的坚定承诺和建立强大的现代化联盟体系，以在未来决定性十年战胜中共等战略竞争对手。在美国总统拜登的牵线搭桥之下，南韩总统尹锡悦3月访问日本，日韩宣布关系恢复正常。这个是今年美国和域内外国家组建双边和多边军事同盟或者伙伴进行差异化战略的重要一环。今年在美国的努力之下，成功使南韩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为五方安全对话，进一步使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倡议、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机制覆盖到东南亚区域。美国总统拜登持续在印太地区进行军事部署，以结盟各国为其外交主战略，其中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和菲律宾、日本、南韩及台湾等盟友进行一系列的军事合作，受到全球关注。5月 G7 峰会，拜登政府将他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等议题关涉东南亚区域，并邀请东南亚国家参会，目的是使美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启动形成合力和针对性的印太架构，挤压中国周边战略安全空间。6月的美欧峰会，美国和包括日本、南韩、台湾、菲律宾、澳洲、纽西兰、欧盟对中路线经过疑中、反中、逐渐到抗中的过程，走向规范和制度面的建构，目前就在建立抗共保台的统一战线。7月在立陶宛举行了北约峰会，峰会上北约31个成员国发表声明，对中国发出了迄今最强烈的谴责。北约强调反对中国威胁台湾，反对中国在该区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集结。9月9号，美欧、印度和中东国家在 G20 签署备忘录，建立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用海运和铁路连结南亚和中东、欧洲和一带一路互别苗头。经济走廊对北京历时10年，一手打造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今年习近平的第一号核心战略是拆解美国和欧盟，但很快受挫。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受访否认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14个联合国成员国的主权国家地位，使中共的魅力外交攻势全盘失败。另外，芬兰加入北约，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落中共面，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等亦都使中共的欧洲外交陷入危机。习近平今年的第二个目标是拉拢发展中国家，意图组成以中俄、北韩、伊朗为轴心，以部分亚非拉国家为外围的轴心国联盟，以对抗世界民主同盟。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习近平为普京提供了外交掩护和资金支持，中俄虽然再次走近，但同床异梦。俄罗斯随时拿着大量人民币到香港换美元，导致人民币一泻千里。而俄罗斯用人民币换得美元之后，又用美元维持卢布汇率稳定。纵观2023年和中共有关的主要外交事件，可以清楚看到，遭受围堵和孤立的习近平政权外交，他的基本重心都是在试图突围解困，但成果寥寥，乏善可陈。而他遭遇的新的打击和困局，却日益严重，难以解脱，已经进入了死胡同。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底的阿根廷和荷兰的选举当中，以川普为代表的右转现象已经成为主导，两国新当选的领导人都被外界称为该国的川普。川普现象方兴未艾，正在影响欧洲、美国、墨西哥和印度明年的大选。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中华的综合报道。大陆从8月开始从北向南爆发大规模的不明肺炎疫情，至今和以前新冠疫情不同的是，除了成年人，今次很多儿童甚至幼儿亦都被感染，中共高官成堆敢死亡。北京的疫情周报显示，从7月下旬到10月上旬，北京的法定传染病感染者排首位的一直都是新冠病毒感染。北京、辽宁沈阳、河北石家庄、河南郑州、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有大量儿童出现肺炎感染。 北京儿童医院输液中心11月22号的输液号叫到1890号，天津儿童医院连续几日的接诊量超过1万人，公开的数据一日最多甚至达到13171人，破建院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一轮疫情好像海啸一样，大批中共高官密集死亡。12月11号，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桑国伟的遗体在北京白宝山公墓火化。中共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60岁的吴尊友10月去世。中国高分子材料领域专家周光远研究员在12月16号在吉林长春去世，终年51岁。从今年10月以来，中国大陆至少有17名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和副校长病亡，其中包括3名院士，至少14人是中共党员，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李振中、哈工大原副校长秦宇坤、南京林业大学原校长王明优等。中国疫情之下，大量为中共站台的学者、各界名人亦都密集死亡。12月13号，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黄河科技学院校长杨雪梅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53岁。中共公安部特勤局应急机动总队前副总队长王威在12月7号因心脏衰竭死亡，终年57岁。12月11号 ,57 岁的疫苗形象大使香港女演员周海媚在北京住所死亡之后，百度百科下架了周海媚关于宣传打疫苗的一切资讯。中国持续大规模扩散的肺炎疫情再次引发世卫组织的关注。11月22号，世卫组织发表声明，要求中共当局根据国际卫生条例提供更多信息，包括儿童聚集性病例的实验室检测数据。辽宁锦州市民陈先生12月初告诉海外新唐人记者，目前当地医院死亡人数增加好多，火化尸体已经开始排队了。今年火葬场的尸体虽然比去年少，但绝对比前年多。虽然中共国家卫健委声称，在2022年12月8号之后的两个月，有近6万人感染新冠病毒在医院死亡。不过香港明报引述北京业内人士消息说，12月17号一日，仅仅北京市感染新冠病毒在屋企死亡的就超过2700人。河南民众表示，医疗系统统一口径不提新冠，但是大量的人死亡，官办火葬场昼夜运转，百事暴增，使得当地民间殓房生意火爆。美国西雅图哈钦森癌症中心2023年8月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2022年12月到2023年1月，除了西藏之外的中国大陆所有省份，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30岁以上人群额外死亡人数多达187万人。大纪元2023年1月16号报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指出，三年几以来，中共一直在度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一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加拿大中医学院教授 Jonathan Liu 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医讲能量，共产党灌输给你的都是各种欲望、争名夺利，这些会为自己身体带来很多阴性的能量。如果你同中共划清界线，上天亦都会帮助你清除呢一啲唔好嘅能量。喺呢一个瘟疫之下，你就不会被波及。喺海外退党网站上进行三退嘅人，就为自己嘅未来奠定咗非常好嘅基础。以上系希望之声记者更源嘅采访报道。今日嘅希望之声2023年十大新闻回顾特别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如果你喜欢呢一期节目，请唔好忘记帮助我哋点赞转发，让更多嘅人睇到。感谢你嘅收睇同一直以嚟嘅支持。听日嘅希望之声2024年十大新闻展望特别节目时间再见。